我们以个人性赞美诗为例，请大家来看诗篇116篇。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啊，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卑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公开的说明，公开的见证，我要成为一个求告神的人，我要在此向神献上感恩与还愿。这是个人性赞美诗当中有这个特点，往往他有这个我要这个非常严肃的一种宣告。这一篇很典型的个人性赞美诗，是因为有许多修辞当中会说我的心啊，所以诗人对自己的心说话是一个很典型的个人性赞美诗。可是又有明显的，它是一种礼仪用法里面全国性的赞美诗，因为结尾语当中又会出现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往往一篇诗篇呢，它的历史背景成书当中会发现有不同的层次，很可能这一篇最初是个人化的，我爱耶和华是个人性的，可是后来又在用于群体性的。诗篇116篇呢，是属于卷五，也就是被掳归回的群体，很可能用了这个个人化的赞美诗用于群体，所以等于在编辑的当中呢，它收录在一连串的诗篇当中，作为一个圣殿面前赞美的诗歌集。个人性的赞美诗呢，这个四个层次的结构，会用一个宣告开始，他告诉自己，对自己的心灵宣告，我要如何如何。然后之后呢，中间会有一段叙述，往往会回顾过往他经历了什么，然后会描述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跟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好像是在做个人的见证似的。之后呢，会有一段告白，因为经历了上帝这许许多多的作为，以及他会宣告说，我要如何如何，好，往往好像是一种许愿。那么最后呢，会有一个结尾语，往往会有教导性的，像这一篇诗篇会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有的时候也会又表达自己的意愿，要更爱神，要更如何的。那么在这个个人性赞美诗当中，在这一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是一个场景啊，这个诗人好像在上帝的面前在献祭，他一面在献好像是感谢祭，是还愿祭的当下，他一面以这个诗歌来做见证。好，所以这个是很典型的，又是礼仪的公开的，可是他同时又是个人化的赞美诗。而这篇诗篇呢，他一开始他说我爱耶和华，是从一个宣告开始。之后呢，第二节他说他经历到神向他侧耳，往后一直到第六节他述说他经历了神的哪一方面的拯救，而第七节又有一个宣告的开端语，我的心啊，然后又说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好，所以后面又开始叙述上帝做了什么。 最后第十二节开始，他用一个设问法，他问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然后他就回答了，我要如何如何，是他的许愿。所以这是他的结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层次存在。这篇诗没有题言，似乎没有说明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不过由于它是放在诗篇的卷五，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说很可能是大卫曾经经历过生命当中病后出狱这样子的祷告文，也很可能呢是在列王记下十九章西西家生病得愈的时候，在上帝面前也有这样子的祷文。不过诗篇的历史背景往往不是那么强烈啊，所以似乎适用于每一位属主的儿女，我们经历过上帝的恩典，我们如何在上帝跟前来献上感恩。这篇诗篇呢有些难解的经文，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啊。在第十六节，诗人说，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卑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就必须了解一下它的前述神学。我们可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这一段民事律法，当以色列人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而这个仆人如果他不想自由白白的出去，第五节说这个奴仆呢就要说明，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所以当我们如果了解这个律法的背景，第116篇他一开始说我爱耶和华，正是那个已经是服侍期满可以自由而去的奴仆，他不愿意离开他的主人，他会说我爱我的主人。所以也就是在第十六节，这个诗人跟上帝说，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卑女的儿子。你注意啊，在这个是同一平行句当中重复的字眼，可是他等于强调是说，我不是现在才刚刚来做你的仆人，我是生在你家里面奴仆所生的奴仆，已经做了好几代呢，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我是可以自由而去的，可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不要自由而去，我甘愿继续做你的奴仆。好，所以这个个人性的赞美诗啊，所谓他的前述神学，我们就更能够体会到底这个诗人他经历了什么，他跟神的关系又是什么。而这篇诗篇当中呢，我们会读到他其实经历到很多的考验，可是在他的信心的考验当中呢，他却越发的对上帝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像第五节他说，上帝是有恩惠有公义有怜悯，神的恩惠公义怜悯在他的经历当中是调和的，他是被神怜悯，可是另一方面上帝又从来没有降低他公义的准则。他在经历患难的时候显出他对人的失望，所以在第十节十一节他说，我受过极大的困苦。什么样的困苦呢？十一节他说，人都是说谎的。可是你会看到，当他蒙神拯救的时候，他向神献上感恩。此外呢，第十四节，他更是向人，他在神的众民面前向神还愿。他本来是对人失望的，可是这个时候，他对人来称颂上帝的作为。人会经历过这些的被欺被困，信心的软弱，可是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拯救的触摸的时刻，你可以看到那个经历的救赎不是只有脱离患难，连他的心灵都不被患难所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他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他最初生命是苦酒满杯，是苦杯，可是呢经历神的救赎，这苦杯变为了福杯，他所经历的一切成为了救恩的杯，因为他转向所亏负他的人，来向这些人讲述上帝的作为。诗人他不只是知恩，他更是感恩，而他的报恩呢，是公开的来见证上帝的作为。所以从这个 个人性的赞美诗，我想也会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向人做见证。做见证不是只有歌功颂德，做见证不是只有说自己是如何的飞黄腾达光鲜亮丽了，做见证还是真实的怎么样从困境经历上帝的触摸，从困境被神拯救出来。而特别诗人会描述自己的感受，所以这个是在诗篇的卷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16篇一个很典型的个人性的赞美诗，可是它是可以用于在礼仪的敬拜当中，非常的丰富展现出来，是在献感谢祭、平安祭的当中一个公开的见证。其次呢，我们来翻一篇很类似的个人性的赞美诗啊，在诗篇的104篇。这篇诗篇呢，是延续着我们比较熟悉的103篇这个大卫的个人性赞美诗，它都是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为开端语。这个个人性的赞美诗，只有这个修辞是个人性的赞美，它的内文当中都是讲述神的创造，像是一个创造诗啊。而它又不同于在创世纪当中神的创造的描述而已哦，而是它是描述这每一个类型不同的受造物，他们可以仰赖造物主对他们的供应。这其中描述着非常多诗人所经历到的，他不见得是只是在说故事，有很多是他经历他所看到以及他的感受。他的结尾语，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他又是用哈利路亚作为结尾，而用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又像是个人性的赞美诗。所以他的首尾呼应啊，是个人性的，可是同时也是用于全国性的礼仪的赞美。而他的结尾语当中，我们也很惊讶地发现啊，他说愿恶人从世上消灭。在赞美当中怎么忽然有这么个结尾语啊？其实也让我们留意啊，当我们真正认识上帝创造的权柄，认识神的作为，真正体会出上帝所有作为当中他的心意跟美善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了一种愿望跟决心，我们可以有勇气有智慧的恶神所恶，爱神所爱，恨神所恨，气神所气。所以这是在个人性的赞美诗当中，这一篇的结尾语当中，让我们突然有一个有点突兀的结尾语，可是却让我们去思想哦，我们的上帝他在创造当中是有界限的，他把光和暗分开。神是有恩惠有怜悯，他有非常多的智慧，他的智慧他的丰富呢，遍满了他所创造的全地。可是诗人至终他的生命也以上帝的次序为他的次序，以上帝的界限为他的界限，物神所物，爱神所爱，他似乎都会带来一种教导性的功用。那这个诗篇呢，他用非常多丰富的修辞啊，来讲述着他所认识上帝的创造，上帝的种种的作为。上帝创造完之后，他会开始描述这一点一滴的受造物跟神的关系跟仰望。第十一节开始，他说他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十二节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就是单单以上帝所创造的水源给予活物的滋润。十四节又说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十五节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单单这几节经文，它描述了一个完整的食物链，描述了一个生生不息的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的生态环境，这么的和谐安详。在上帝的创造、上帝的供应、上帝整个维系着大自然的运作当中，那个智慧、那个次序。所以基于当我们去读这些诗篇的时候，让我们去细细咀嚼，诗人不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他表达了其中的感受， 他表达了他对上帝的感恩之情。他越赞美，生命当中会充满了那个澎湃的热情，而不是只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从28节开始，你给他们，他们便拾起来，你张手，他们得饱美食。29节，你掩面，他们便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让我们真实体会啊，人都想要去追求长生不老，永生不死，可是上帝却给他所创造的万物都定准了界限以及年岁、时间、空间，只有上帝的荣耀是存到永远的。诗人最后会说，第33节，我一生要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所有的受造物被上帝供应，被上帝滋润，可是却都有一个画上句点的时刻。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些个人性的赞美诗当中，让我们对所处的大自然环境的世界有准确的认识，有这样子的智慧，怎么样与这个世界与上帝所创造的自然有一个和谐稳定的关系。从个人性的赞美诗到群体性的颂赞里头，会使人得着智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谢谢你，当我们在你跟前献上我们的赞美的时候，主啊，我们足以能够将心安正。主啊，你可以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因为当我们默想你所有的作为，看见你所有创造的次序与界限的时刻，让你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智慧，也帮助我们透过诗人的颂赞，也让我们从心里面发出向你的赞美。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